好啊，来，还没有问题，来你说。
我自己是有问题啊，我目前是说在工作上面的话，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这样。因为我之前是学财经系嘛，之后去年毕业之后，然后就到银行业，然后这次去银行业做的话，我觉得做的就是说不开心，因为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业务啊，就是说像你说到要用话术啦，或者是说用一些技巧，然后去对待你的客户，或是你要就去说服他们。那我觉得说不符合自己的个性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虚伪，或是我自己不太能够接受这样。那所以我之前就这四五个月前就辞掉工作。那但是现在我又想，就不晓得能够做什么，因为之前就是一直读财经系，然后也考很多证照，然后但是到现在我都努力了那么久，但是发现出来走了这条路，就自己又是不喜欢的。之前有去补高补考嘛，然后去补高补考，然后又觉得说录取率又很低，就是都有30%而已，然后自己读起来又没什么信心这样子，所以就对自己的这些目，就是不晓得要做什么了。
你的意思说你原来是学财经嘛，而且你手上有好几个证照嘛，哈，
对，
所以呢你去做金融业，可是你又不喜欢嘛，对不对？听起来有点像，如果我这样讲，如果你是学金融，然后又考了很多证照，其实你的资格是很棒的嘛，做什么都是没问题的，可是听起来是因为我感觉上你那些证照的取得，或者是你去读财经，甚至于我猜想，你可能没有真的那么喜欢这个东西。你是应父母的要求而考的？
没有，是想说比较可以赚得到钱吧。
对，好，那这个答案也算是应父母的要求。为什么需要赚那么多钱？就说我这样讲好了，很多，因为我遇到很多在高中的时候的就是出了状况的同学，比如他得了忧郁症啊，或者突然拒学啦，这样的学生，他就有一个疑问，他会觉得说我该选什么科系比较好。比如说他明明想学文，可是他又觉得他应该学金融，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他第一个考量了，我就说那你就学文啊，文很你很喜欢。他就说，但是我要赚很多的钱啊。你再问他说为什么需要赚那么多钱，他就会说，那我爸爸妈妈什么之类的，他们的期望啊是他们都觉得应该要赚很多钱，那否则他们将来谁养嘞？反正什么什么就讲出一大堆，你一听就知道是家长灌给小孩很多的焦虑，有没有？或者你从小看到父母亲生活里面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对金钱是恐惧的，很缺钱的，所以你必须舍弃自己真正想做来去迁就一个你不想要的东西。但是很多小孩没有发现他所迁就的是自己不喜欢的，而认为是自己喜欢的。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我想要赚很多钱啊，所以我选择财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想赚钱，是内在是来自于害怕呀，恐惧没有钱啊，懂我意思吧？这就是问题啊。所以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没有做自己喜欢做的那个事情的人，因为很多的无奈在里面。所以那潜意识会虽然让你考上很多证照，他就会让你知道考那么多证照也没有用，因为考了那么多证照你有那么多资格，照理来讲你是很 qualified 的，你是非常有资格的，或者甚至于你是应该有没有很大的胆子，因为你有很多证照，可是你会发现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很多理由会让你做不下去，就是不舒服，这个就是潜意识的拉扯，懂我意思吗？那你必须要回来处理，就是有空你应该要处理一下你的童年的问题，了解到说你其实你很多的作为是符合想要符合你父母亲的希望，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这么讲，不过你是一个乖巧的孩子，所以你自己会去想说我应该怎么承接其实在我们的同学里面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多，这一生都在考照，这一生什么官都考过，甚至于高考都及格了，不过他去工作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他不喜欢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所有东西是他内在被迫而学习的，那灵魂要知道说这个工作就是我心甘情愿要做的，任何只要是被迫的他就会产生问题，他会因为为什么灵魂是要把你导向正常的路途，懂我意思吗？就说好像比如说这样子，一棵橘子它就应该发展成一棵橘子树，长出很多橘子，可是当灵魂发现你这个路走下去你可能会变成桃子不是橘子的时候，灵魂就可以让你出错，有没有？然后就会赶快回来看说怎么搞的，是不是种子撒错了。所以呢当一个人本来应该做自己的时候，他没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却服从了别人做别人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灵魂就会让你的生命中一直受挫，因为受挫你就会到处去求救，因为你求救你就有可能机会找到这个找到那个老师，这个老师有没有可能误打误撞，有没有？你就可能会找到个答案说啊，原来我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做自己喜欢的，原来我做的是 我父母喜欢的，你才恍然大悟说，啊哈，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过去我一直以为我喜欢钱，可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钱呢？谁都喜欢钱呢、啊、可是没有紧张到一定要把自己的兴趣都扭曲啊。真正喜欢钱的人怎么样？我也很喜欢钱啊，但是我觉得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就自然会赚到很多的钱，懂我意思吗？因为赚钱很容易，因为我在做我喜欢的。会不会越喜欢就越喜欢去做？越喜欢做就越发明出很多方法哦，比如我做工作坊就想出很多 program， 或者说蛋糕师傅为了把蛋糕做得好，他就想出很多花样，因为他对那个有兴趣，他看了奶油就高兴，我挤来挤去挤来挤去，有没有？就是你越亲近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越会研发出一种新的东西，帮助你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但是因为你有这么多证照，你却不想，有没有？却在那边发生一些别的问题，那就代表潜意识根本就跟你讲，你根本不喜欢那些东西。而且今天你脚受伤吗？通常脚部扭伤的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走在人生的路上，你觉得挫折重重。你现在扭到脚，好，在这个时机因为被我看到了哈，就代表说我会有这个机会跟你解释说，因为行走这条人生的路真是很困难，那么没有那么顺遂，所以脚容易扭到。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要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多多来上我们的课哈，就是慢慢了解说你该怎么样去解开你哈内在那个制约，因为。的确我们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非常的感谢的，那我们觉得看到父母那么辛苦，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个案，有没有？因为他看到父母亲年纪这么大，自己这么小，有没有？他常常怀疑自己能不能被养活，可是自己已经是这么小的小孩了，有没有？哥哥姐姐都出去，他就跟父母在一起时间最久，他就觉得说自己怎么样，他就觉得应该要对父母亲负责任，有没有？可是父母亲要把父母亲养活这么困难，因为生活中整个都是困难，所以他越想赚钱，可是自己又觉得自己没办法负责的时候，他生命中又一直受到挫折。这样了解这个逻辑了吗？知道齁？所以你先不要看外面，你要先回来看你内在怎么看待自己。因为我以前也遇到一个彰化银行，从彰化银行考进去不到两年就、哦、不是不到两年了、哦、不到半个月就被离职的，然后他后来又换了一个银行、哦、一直做，就是两年中一直在银行里面换了好几个，一直换了好几个工作。后来我问他说为什么这样，他说那个老板每次都跟他讲话就是骂他，你到底听懂了没，他就这样。我说，他说你到底听懂了没，他就这样。那我也急了，我一听我说那你到底听懂了没，他说我听懂了，我说那你就讲说听懂了，他说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就这样看着老板这样点头就好了，但是老板一定要我做出表情啊。他说那，我说那你就做表情啊，他说我没有表情啊，他说我天生就一张扑克脸啊，你知道扑克脸齁、哦、我说为什么没有表情，他说我不知道什么表情啊，他说我常常看同学笑，我就觉得有什么好笑，笑成那样有什么好笑，他说人家看电影哭，我就说有什么好哭，怎么哭成那样，我说那你，他说我是没有感觉的人啊。我说为什么你没感觉，因为他从小父母亲很忙齁、哦、做生意，就把他下课叫他到图书馆，下课叫他到图书馆，他就是到图书馆长大的人，所以回来孤不孤单，小孩子在学校有很多事情嘛，对不对？比如受欺负啦，好玩的事情想办法分享，好玩的事情要分享呗，没有人讲，想哭想跟别人讲也没有，有没有？所以他常常看同学哈哈哈哈笑成那样，他说有什么好笑，有什么好哭，好奇怪，他脸上从来没有表情的。所以老板说懂了没，你就说哎懂了懂了懂了，对，他不太这样看老板，就这么一个人。那你问他下去，原来他还得过那个文学齁、哦、文学大学文学奖第一名哦，不知道哪一年的，他好喜欢文学，可是他一直读的是金融，你懂我意思？每个银行都混过了，因为他都第一名考进去，他成绩棒的吧，他也是，有没有？但是进去以后是什么？是因为人际关系，跟他跟老板之间根本没有办法相处，而且他还听到客户一跟他讲说，哎，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他就这样傻掉了，害怕，害怕，非常害怕。所以你看看有没有？他是一路都。他那个内在有那么多的丰富的感情，所以很容易写出那个文学，有没有？就是叫他埋头苦写，有没有？不碰人的话，他写的漂亮的不得了。但是叫他跟人讲话，一句都讲不出来，吓得屁屁错啊！那时候我为这件事情很难过。哦，我跟他咨商了一段时间，哦，他有变得比较好。我后来希望就是说他后来哈、哦、能够哦一帆风顺。不过中间后来我们之间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他就跑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好像有一次知道他就是想自杀。他想自杀，那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安慰他安慰他安慰他，他就离开了咨商室。那结果他离开以后，我突然就觉得心里头觉得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我觉得诶他到底会不会自杀、啊、 我赶快打电话给他，电话一直不通哎、欸，然后我就说嗯不通怎么搞的，然后我就哈、哦、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开始就心神不宁哦，睡不着觉，就开始开电视哦，看看有没有某个大楼有突然有人跳下来哦，我跟你讲我的心就开始皮皮床啊，好可怜哦，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哦，我先说你干嘛，我说今天有一个个案啊，他想自杀，我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劝告他，不过我仍然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压力好大，就那个晚上真的都没有电话，我啊、哦、那个晚上一夜都难过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赶快开机器看昨晚有没有人跳楼，结果确定都没有人跳楼，好吧，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打电话说找到了，你干嘛了，电话忘在哪里哈？什么啊、哦？我那真的是，我跟你讲那天我整个人都跟虚脱了一样，你知道做智商师的压力多大，我从那天就开始我就静坐说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会关心这个个案关心到这个程度，其实不是我关心他，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做智商师的过程里面必要的考验，为什么，我讲过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叫那个人不死那个人就会不死吗，你叫他不死你已经尽力，他要死就让他去死啊，你懂我意思吗，我突然脑袋里面轰一声告诉我说他要死他那谁挡得住，你懂我意思吗，难道智商师叫你不死你就可以真的不死吗，啊，要学到哦，就是我们有个人有个很大责任说你来找我智商所以你死的是我的问题吗，笑死了，你要死了那我已经尽力，我叫你不要死那你要死那你我能怎样，懂我意思吗，那时候突然在静坐的时候声音跑出来说张宏宇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天王老子你叫他不死他就可以不死啊，他要死是他做决定的，有没有，我突然学到一个东西整个就放下了，为什么，那是人生很大的考验，作为一个智商师这个关一定要过，为什么，你以为你救人他后来又怎么样，那不干你的事，为什么，我们尽力了没，真的尽力了，真的尽力，可是他要死他死意这么绝，难道要怪到我们头上吗，有没有，就像医生救一个人他救不活你能怪他吗，他已经尽力了怎么办呢，懂我意思，那天我才开始知道说原来我没有这么伟大，原来我只是一个智商师，我尽我的力量在帮助这个人，可是这个人没有接受我帮助他要死我能怎样呢，有没有，那一次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觉悟你知道吗，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案那次以后居然也就没有来了，那我的心整个也就放下了，为什么，我开始不要挂记，学习所谓的 detach 就是抽离，就是个案离开我们智商室我们就不能再挂在心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为这么多人的生命负责，因为我只是帮助他，我是一个帮助者，我也帮助我自己，可是我们不能为那个人负责，这样听懂没，我已经尽力啦，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多沉重啊，多沉重啊，你懂我意思，我们一个小小的我们在做的事情只是尽我们的力量去做，我们怎么能保人家的命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到你智商室来就死不掉了吗，是这样吗，懂我意思，我、哦、顺便讲到这边，但是呢那个个案让我为什么会那么关心，是因为真的很心疼他，他是才、哦、不到30岁的男生，然后很长得很英俊、哦、然后又读了很好的学校，然后又有那么多的证照，然后又待过这么多银行，可是又没办法，有没有，所以很心疼，就是为什么，一看就知道小的时候受过苦了，但是他父母亲可能完全不觉得他的小孩受苦，为什么，因为让小孩去图书馆读书难道不对吗，有没有，让小孩去念书难道不对吗，没有不对，家长没有不对，但是小孩在过程中是孤独的，没有被支持的，太多的恐惧，没有被了解，那这样的人他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没有，就像刚才那个个人他的父母亲这么年老，他就是孤单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境，没有办法从同才的身上学到东西，我跟各位讲，小时候小孩子跟小孩子在一起是重要的，因为小孩子跟大人在一起是只能说回家跟大人在一起，可是在学校为什么学小孩要学习团体生活，如果小孩子跟大人生活这个小孩会出问题的，小孩需要跟同年纪的人相处，这样懂我意思吗，尤其是十岁以前他绝对需要学习跟同年龄的小孩一起玩，那如果是小孩子对着大人，他的整个世界都是大人的悲哀，没有办法学到同侪之间那种轻松愉快那种天真的那种自然的人生，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自己小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所以你一定要到大的时候你才回来想说，哎，我小时候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可以假设了哈，你可能受到父母亲的期待很高，所以你会选择一个父母亲他们所想望的工作，虽然他们没有要求你，不过你的确是尽自己的力量在符合他们，有没有， 所以你疏忽了自己内在想要的东西已经很久了，懂我意思吗？啊，的确是哈，啊，有点难过哈。对了，应该是这样，你也回去好好想一想，好不好？那的确，我会跟你讲，人生是很短暂的，那我们应该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奋斗，哪怕我们要去煮意大利面，或者我们就想做个刨冰师傅也没有关系，但是那就是我们喜欢的，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我这样讲，如果你在原来的环境一再受挫，你会觉得自己不行，会开始责怪自己，明白？会开始认为自己不够好，可是你不知道你更好的一面根本从来没有机会展示出来，你所做的都是别人希望你做的，所以你虽然把那个东西做得很好，不过你的灵魂知道那不是你的志向，所以他会把你所有的事业搞砸，因为你的脑袋所想的跟灵魂所想的是两条路，这样了解了哈？脑袋想的是社会要求你的，灵魂是自己的心愿，这样懂我意思吗？